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没想到啊，有一天这广大网友也能体会到《甄嬛传》里婉婉泪倾的感觉，就是看到一个人跟故人很像，但却又不是，那种惋惜和怅然若失的感慨。这不是张雪峰去世了吗？大家都说他这公司开不下去了，哎，没想到这几天居然开始了直播。好家伙，是打着张雪峰的旗号，直接开了百十来个矩阵账号，基本上呢是公司这些员工全都上线开始直播拉客户。好家伙，你们要是早这么干，张雪峰是不是也不至于给自己卷没了？其中呢，这个首讲的哥们儿叫武亮，说话方式、举手投足还确实有几分张雪峰的影子，但是少了很多松弛感跟插科打诨的感觉。他自己也知道啊，自己直播的比较生硬，但还是坚持讲述中国教育故事。说他自己高考前一个月增加了200分，每天凌晨三点睡，早上六点钟就得上学。好家伙，这事儿的重点不在于几点睡觉，而是增加了200分考上大学。那哥们儿，你这个起点确实是有点低呀。而且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全公司上下对于老板的猝死是一点心也不上，什么教育意义都没学出来，一个个还以为卷就是王道，卷就能出未来，老张这算是白死了。手底下这帮兵也确实是照葫芦画瓢，他什么话术这帮人就什么话术。很多网友说呀，他们可以把张雪峰做成品牌吉祥物，当个电子 IP 什么的，人家也确实是这么干的，已经在直播里撂下话了，说呢，这个公司依旧是升学规划专业性最强的公司，将来还会邀请各个头部企业的中高层来直播间分享企业是如何招聘啊、用人需求等等。你看这饼是又圆又大，你看这锅里头都盛不下。就不说现在国内这些所谓的头部公司过几年还能剩几家，就说上来想要分享什么员工啊，都得要卷不睡觉的，要吃的少玩命跑的，生产队的驴也不是这个待遇，你说哪个家长愿意听这话？而且哥们还说了，要把这个企业好好做，等到张雪峰的闺女成年，把一个好好的公司交给他。不是，要不然你们别继续创业了，闺女可能还能多留点，照这么搞下去，老张辛辛苦苦给闺女铺的路可能就真黄了。而且你说也是怪，张雪峰这一走，教育部突然改革了，这两天突然宣布说什么中小学不许再搞超前学习，不允许乱补课，更不让排名，平时人人都可以占用的体育课突然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高考则是继续深化改革，选专业灵活，职业教育跟企业需求挂上钩。一听上去呢，怎么有点学资本主义那一套？这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表示，现在才想起来改革，晚了，文凭的价值已经崩了。如果获取文凭的价值那么痛苦的话，那家长就更不愿意培养。毕竟你18毕业是送外卖，23还是送外卖，用脑子的行业都被 AI 取代，剩下的体力活还有什么分别吗？而且呢，中国这些学生的学习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监狱里踩缝纫机的强度，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所监狱，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就说呀，现在国内这个学历贬值，一大堆海归名校毕业，还有清华北大的，再教其他人怎么考上自己的母校。不是，混得再好也是跟你干一样的工作，这让年轻人哪还能看到什么希望？所以说，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教育改革，就跟国内那个自助餐老板，碰到吃的少的不退人家钱，看到能吃的就站出来说赔本不玩了一样，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看似是为了老百姓做的调整，实际背后的利好都给了相关的利益集团。所有看上去的整改，都是在老百姓已经吃了无数次亏、上了无数次当的条件下，再配合上有关部门挣不到钱才会被拎出来。而这些事里，后者才是必要条件。 就跟这两天国家突然约谈了携程、美团等等七家平台一样，说他们卖火车票的时候利用自动化工具大规模给国家铁路网站发垃圾信息抢票，并且一度把国家网站给刷崩溃，造成的结果是普通人通过正常渠道买不到票，只能加价从这些网站手里买。不是，这破事儿都存在多少年了，现在才看见。而且官方定性根本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是危害网络安全。哎，就是咱上一期说的现在草木皆兵的那个网络安全。因为对于铁路来说，谁卖票都无所谓，反正票钱他们挣得到，但是被小虾米攻击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这也侧面反映出了连几个订票公司都能给系统搞崩溃了，你就说这生态做得多脆弱吧。这呢还不是最神奇的，这不是国内现在经济不好吗？挣钱的花活是越来越多。深圳就出了这么件事儿，有人不舒服，家属拨打120叫救护车，结果医院没从就近的地方派车去三甲医院，而是绕道去了更远的三无医院，原因是那边回扣给的多，耽误在路上的行程造成了患者的去世。深圳健康局罚了涉事救护车所属医院7万块钱，好家伙，一条命的价格是真低啊。而事情发出来放到网上，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人还真不少，很多人都是因为救护车吃回扣造成家人要么没了，要么就是终身损伤。可见在中国这生命啊也是一门很高深的买卖，阴曹地府的黑白无常都不敢这么干。而随着网友们的分享，就发现不仅仅是救护车，但凡是医院，你进去就跟过鬼门关似的，手掉了块肉，明明缝上就行，人家医生让他截肢，各部门之间跟菜市场似的，哪怕是同一个片子都能给出不同的见解。而网友们也评论了啊，说深圳这地儿除了数字上叫一线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工厂伪装的大型集中营，所有的政策和设施都是为了让你拼命打工然后滚蛋，哪有什么温情啊，算计到皮酥肉烂。不说别的，这不是美伊局势依旧没有拨云见日，国内的制造业就快要撑不住了，海峡一封造成了大量的化工原料短缺，很多国内的老板眼睛一闭一睁，嘿，就亏几十万块钱。原材料的成本不断在上涨，而这些增长又不能传递到下游，还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硬扛。这次呢，也让大家明白了，国家是在你好的时候把你的桃摘走，但是在你难的时候不会跟你共患难的存在。而中国现在所谓的外贸一片大好，其实不过是障眼法。工厂开工机器狂转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工便宜，不管什么品牌都找不到比这更低的外包，所谓爆火是中国全产业链都不赚钱。不赚钱呢也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大量的污染，以及随便抓哪个厂子都是一出人命比草贱。这不，广西河池的一个蓄电池厂在员工健康检查之前强迫大家服用排铅药物，这样数据出来会显得好看。然而厂内真实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令人发指，为了节约成本和省钱啊，环保机都不舍得开。吃这个药的唯一原因就是这样呢，员工数据可以一直正常，所发生的一切跟铅中毒有关的病就不能算是工伤。很多老工人自己也去查过，数据出来的时候拿着报告，整个人有一种颓然的愤怒，他们嘴里说着早知道，我早知道了，但这些委屈无处可去，这些愤怒无人平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真的非常有限，那么那些解决不了的终究会找到出路。而国内现在的风气也是越来越跑偏啊，上了央视春晚被大吹特吹的人形机器人，最近整个行业也被爆出来恶意竞争，追觅科技的老板砸了2亿要招募首席科学家，因为之前的人都被宇树科技给挖走了，所以哥们儿发誓要把宇树的所有客户、供货商、人都给抢过来。然而从他的语气啊，以及现在高调的态度，网友们判断这又是一个像贾跃亭一样雷声大雨点小的主，看上去风生水起，不过是为了骗补助，拿到一大笔钞票就坐着扫地机器人远渡重洋。嘿，哥们儿不卷了，毕竟他不是这么干的第一个， 被吹得昏天黑地的新能源，现在也在巨额补助消失后走向灭亡。比亚迪那是点灯熬油用工人的命换产量的企业，这几天也被公开数据了，说旗下的多款新能源车型根本就卖不动，别说质量怎么样，落地就折损，这谁受得了啊。那对了，去年八月份的黄河大桥修的时候不是塌了吗？又是中铁的锅。这两天调查出来的结果说是施工方用了不合格的螺丝，施工方负全责。行行行，这些国企官老爷是一点错没有，也是奇了怪。在中国很多做事你不违法违规就干不了，本本分分做生意只有赔的倾家荡产这一条路。做人难，做好人更难，这叫什么朋友们，这叫逼上梁山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现在学资本主义快乐教育那一套改革是不是太晚了呢？中国大量污染型制造业的工人得不到保障，成为世界工厂，到底负了谁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问，下期再见，拜了个拜。